5月23日，有史以来的首次人道主义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来自全世界的5000多名代表，包括65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如何采用新的、不一样的方式去缓解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在马里歌手因娜·莫德亚的歌声中，首次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展中心拉开帷幕。4年前，由于全球人道主义需求不断上升，但提供援助的政治意愿却不断减弱，潘基文秘书长提议召开这次人道主义峰会。自那时以来的4年里，人道需求变得愈加紧迫。目前人类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危机，全球有6000多万人由于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在过去2年中，每年有2.18亿人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It is 6 in the morning. Visibility is zero. Howling winds tear windows apart.
维多利亚·阿奈兹兰汀在峰会的开幕式上讲述了自己在2013年袭击菲律宾的台风海燕中的经历。那天早上6点，他家房子所遭受的狂风暴雨的震撼好比地震，电路和通讯完全中断，他和家人以为到了世界末日。维多利亚虽然幸存了，但他的许多家人和朋友都罹难。他看到街道上充满了人和动物的尸体，在饥饿和贪婪的驱使下，许多人开始抢劫超市。但与此同时，人性伟大的一面也开始显现出来。
It's unbelievable how quickly people start rebuilding their lives.
看到人们很快地开始重建生活，真是难以置信。菲律宾红十字会和灾民们治疗受伤的人，与政府联络进行重建，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行动。这场灾难在整整长达1年的时间里，影响了200万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让灾害应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弱，都应当在灾害应对方面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地方行动者，让他们具备更好的应对能力。
Children and youth living in IDPs and refugee camps everywhere.
乌干达青年维克多·欧辰来自饱受反叛组织圣灵抵抗军侵害的乌干达北部。他讲述了在当地流离失所者营地和难民营中儿童与青年的生活。他们每天都要为找东西吃、有衣服穿、有地方睡觉而发愁。每天他们都面临着疟疾和霍乱的威胁。暴力和枪支充斥，受伤和死亡司空见惯，生活毫无希望。他自己就经历了20年这样的生活。期间，他目睹了自己的太多朋友都拿起了枪，目睹了太多的朋友丧生。在他13岁的时候，他问自己，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并下定决心，向母亲保证永远不会拿起武器。他后来发起了一个和平俱乐部，劝说年轻人不要陷入暴力的漩涡。
During one of my counseling sessions to the youth,I met this young man who was abducted.
2003年，有一次我向一位曾经被圣灵抵抗军绑架的青年进行咨询时，他跟我讲述了他被迫绑架别人的事情。他不知道被他绑架的人正是我的兄弟。那一个月，我处在深深的痛苦之中。最后，我还是决定雇佣他。在过去的11年里，我都与他一道工作。我可以选择报复，像很多人一样，但我要选择和平。和平来自我们的内心，而不是来自外部。现在对世界而言，到了应当从单纯的援助转向怀抱人道精神的时候了。我非常感谢我的祖国乌干达，在别的国家都关闭边界时，乌干达仍然开放边界接纳难民。我呼吁你们在座的所有人敞开你们的心扉，因为人道主义精神真正的力量来自心灵。让我们拥抱人道精神，实践人道行动。
Power of humanity. Be human and act human. Thank you very much. God bless you.
人道主义峰会的承办国土耳其也像欧陈的祖国那样，敞开怀抱，慷慨接纳难民。土耳其目前接纳了超过300万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还在世界140多个国家开展援助和发展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望这次峰会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帮助数以百万计每日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们。
Zirvede bulunanlar olarak hepimizde acının rengi.
埃尔多安说，人类的磨难不分肤色、种族、语言或者宗教，土耳其不会关闭我们的大门或我们的边界。作为国际社会的领导人也好，作为负责任的个人也好，我们只有在共同的原则和目标下一道协作，才会成功。
这次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探讨如何采用新的、不同的方法来应对当今世界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对此，美国影星、联合国人口基金亲善大使埃什利·贾德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10,000 of us have gathered here at the World Humanitarian Summit, and the world is watching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way we respond.
我们数千人聚集在这里参加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世界正在注视着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危机。我们要怎样才能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应对危机呢？我要说，性别平等是我们的集体责任，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75%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是妇女和女孩。在尼泊尔，2015年的地震后，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抬头。超级台风海燕过后，每天有900名妇女在没有经验的助产士的情况下分娩。在自然灾害过后，女孩就学的几率是她的兄弟的2.5倍。但是现在，只有0.01%的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关注性别问题。我曾经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安全空间看到过他们推行的设计良好的性与生殖健康项目，这些项目帮助消除了性别暴力和性暴力，让妇女，其中许多妇女是第一次能够以健康和有尊严的方式站起来。我们总是说，当你释放女孩和妇女的潜能，你就释放了能量。这种能量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女性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反弹力、信仰，以及我们对孩子和你们的天然的爱。这就是我们伸出双手所给予你们和全人类。我们最终将会接住我们的手吗？
这次峰会将推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和可持续的倡议，包括承诺减少流离失所者，力争到2020年使20个国家达到应对自然灾害的最低警戒水平，促进商业加入减灾、紧急状况应对和灾害恢复努力，在未来5年内向前线人道行动提供10亿美元，同时人道组织承诺将提高援助资金使用的效率和问责度。潘基文秘书长表示，所有倡议都围绕着5大领域。
Over the next 2 days,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looking to us for commitment in 5.
在未来2天中，全世界的人民将目睹我们在5个领域做出承诺。首先是冲突的预防与解决，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预防冲突。冲突占用了80%的人道资金，这要求更强的政治意愿、领导力和坚持。第二，加强对平民的保护。平民现在所遭受的攻击前所未有，现在必须坚持和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第三，不将任何人落在后面，这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础。我敦促大家承诺到2030年将内部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一半，根据公平分担的原则，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找到更好的长期解决办法。第四，消除人道主义需求。我呼吁发展和人道主义组织更紧密的合作，满足危机中数以百万计人民的长期需求。最后，我们必须投资于人道主义事业。我们需要为地方人民和社区提供更多的资金，消除顽固的人道主义资金的缺口，投资于建设稳定和包容性的社会。
not only to keep people alive, but to give people a chance at life in dignity.
在开幕式上播放的这段视频中，这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每天都面临着诸如到底是应该为家人买药还是买食物的两难选择。正如潘基文秘书长所说，这是一次21世纪的联合国会议，世界要为这些人们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我们属于同一个人类，我们有着共同的责任。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